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请问耶和华神给予犹大百姓的这些祝福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好像今天神给我们这些祝福到底是为了什么？原来上帝的心意是要借着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的百姓，向巴比伦人分享他的救恩，就好像但以理、尼希米、以斯帖让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让波斯古列王、亚达薛西王、亚哈水鲁王一个一个王帝都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一样。神甚至还明明地告诫他的百姓，把他们的福祉和巴比伦人能够听到福音、听到上帝的救恩的平安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神要他们安居乐业，所以神就讲了下面一段话：我所使你们为什么被掳到那个城，你们就要为那个所在的那个城求平安，为那个城祷告耶和华，如果那个城得到平安，知道我的名，你们就得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从中看到我们上帝的伟大吗？你能看到神救恩的奇妙吗？我们真的要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大的，他是全地的，不管你被掳或者被别人掳，他是神，他是主，他是王。你会看到我们的上帝是好的，就连那不幸的外邦人都在他心里的拯救的心意念里面。你会看到我们的神是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有讲的话一一都定准，历史全部证实。你会看到上帝是活的，他今天仍然借着圣经对你我说话。于是我看到犹大的百姓眼界开始打开了，他们不再为曾经在自己因为罪被上帝管教击打的忧伤之中，而是有一个伟大的托付给他们，让他们这些被掳的可以向外邦人来传救恩。阿们，弟兄姐妹，你看到上帝的心意吗？就好像约瑟灰头土脸被自己的哥哥出卖，被自己的朋友遗忘，被自己的主人所陷害，这样灰头土脸的一个人，上帝却告诉他，我要借着你成为我手中的器皿，拯救你的家属。从此以后他不再自卑自爱，他开始起来为神做见证。你看到吗？今天我们的生命中有一条向下的曲线，一直往下走，走到地狱，但是上帝却有一个反向的曲线，让我们一直往上，上在上帝的国里和他的心意同行。今天你要选择哪一条路呢？如果你深入到犹大被掳的历史中，你会看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或许就是因为神对犹大的百姓说的，当你们为巴比伦求平安，祷告耶和华，你们有承受这个托付的时候，这个北南国的这个犹大一开始就不像北国的以色列百姓被掳到亚瑟去了以后，或者说当亚瑟的移民进入撒加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就多有通婚的，随从外邦偶像的。犹大的百姓在被掳巴比伦的几十年里面，他们是痛定思痛，基本上保存了自己的种族的纯粹，他们不再去敬拜偶像。于是神在被掳之地就继续看顾他们，辅导他们向外邦传扬上帝救恩的同时，也在积极预备他们，保守他们。于是七十年之后，上帝就激动他们，辅导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的殿，重新恢复与他的关系。南北两国完全走到两条路，你会看到吗？神对被掳的犹太百姓说，是我使你们被掳到那个城，你们就要为那个城求平安，为那个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有谁值得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把犹大百姓的福祉和巴比伦人能否得到他同在的平安连在一起呢？如果当年神要让他的百姓在被掳之地都不忘向外邦人传扬他的救恩，那么今天耶和华岂不更要对我们这些早已得到耶稣基督福音恩典的人喊话了吗？我很感谢上帝， 今天公益事迹，我们的教会反向操作，一月份二月份我们教会连续值了两个堂，今天教会的人在人看来很多受到难处不耐来了，但是我们里面的心却是火热。我们T1两个班，我算了一算，一共有31个学员，他们心里真的火热。看他们这个开学典礼，看他们毕业典礼，我的心真的是被恩感，我真的是知道神在我们教会做一件的心事。每一天早晨在我们教会网站点击灵修的人有多少？130位以上。你会看到什么？每一天早晨都有这样的人在灵修。灵修的计划，这一次的读经特会，在北美礼拜六的聚会人是最少的。我在想，这一次大家灵里的胃口应该开了吧？我们大概可能礼拜六连续四个小时上下午的培训，大概差不多55个人就差不多了嘛。我跟大天讲了，大天说我本来定是60个，他说结果你知道来多少人呢？75个人，在我们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礼拜六有半数以上的弟兄姐妹，我想的是同工都会来到这里。你会想到什么？甚至在南区北区都出去职场的情况中，还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渴慕。你会看到师班的弟兄姐妹，他们整齐的一个不缺的站在台前为主做见证，他们是在敬拜。当今我在想说，接二连三的在这强烈的末世信息的灾殃中，我们是每天忧心忡忡的和不幸的世人一样发消息，每天传新闻做愤青呢，还是领受托付做一个守望者，向周遭还在沉睡的人吹号？不只是做一个李文亮，李文亮救的人还会死，我们能不能来见证耶稣呢？叫他们永远脱离永远的死亡呢？我看到在我们教会中有许多资深的有医学背景的弟兄姐妹，在一次疫情中，你们能不能有更多的祷告呢？能不能用你们的医学背景去帮助有需要的病患呢？你们能不能因着上帝更多的提醒来使用你们呢？不是因为你医学背景更加惧怕，而是积极的起来向人传扬了永生的福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基督的信仰给你带来是永生，是真真实实的，那么为什么不快快的借此与上帝同工，去勉强那些人进入耶稣的屋子，加入福音的宴席呢？我知道在一些不幸的人中，你我可能就是上帝安排在他们身边最接近耶稣的一个天使，所以有一天你的亲人你的好友因为不晓得耶稣的救恩而进入地狱，他们会在上帝的面前哀告你我的不仁和不义。大家都听过财主和乞丐拉撒路的故事吗？耶稣告诉我们，那个在阴间里受苦的财主，他心里最后盼望就是自己还有5个弟兄在地上，千万不要让他们不信上帝而遭受像他一样的灾难。请问你我是否还存有那最起码的连那个财主都有的对自己亲人的爱心和最起码的属灵的认知呢？你我要趁着彼此还活着，将那得救的好消息告诉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人。请你记得，神看挪亚是一人，但他却关照挪亚，你要把全家八口人都要带进救恩的方舟。阿们。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还活着的基督徒的一个呼召。今天我需要提到一个话题，这段时间你不难看到在中国各地一批批的医务人员，他们因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勇敢地奔赴灾区，每一天都在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中，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被感染了，有的人已经因公去世了，我相信他们舍己的爱心会被神纪念。但问题是，我们大家所住的社区，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的应州，至今还没有一个疑似的病例，我们中间的一些基督徒却因着害怕被感染，连教会都不敢来，连小组都不敢去。我看这种忧心和担心反应多少有点过头。我们是要做积极的防备，就好比我们今天的波饼，我们都不会让大家继续手摸，每个人都是管自己的。但如今我们基督徒在圣灵中的感动和信心 连那些义务工作者道德勇气还不如，那历来在各样的逼迫中成长的基督教会怎么来为主做见证呢？今天的教会常常不是有枪手进来吗？教会没有因此关门呢、啊、教会没有叫警察拿枪守在那边呢、啊、我们这些基督徒跟随者怎么来跟随主继续传扬福音到地极呢？当年耶稣在麻风病人中行走，今天耶稣岂不在我病患之中吗？所以保罗对我们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专心。怎么叫做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呢？圣灵借着当年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故事，至少对我们，对我这个牧师在提醒说，从今以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你都要为所在的地方求平安，祷告耶和华，成为别人的祝福。上个礼拜我们上百位国内外的牧师，包括武汉上下堂的黄磊牧师，我们都是朋友了，借着 Zoom 一起在视频中面对面分享基督的教会如何在疫情中成为耶稣的见证，教会的领袖如何在疫情中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一期的疫情，每一天都在检视我们对信仰的真实，对福音的热情，对教会的委身，对耶稣的忠贞，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可以想一想，当年神告诫被掳的犹大百姓，他们作为亡国奴，不是要比我们今天的环境困难多少，但是上帝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巴比伦求平安，祷告耶和华的名，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得平安。不是他们也惧怕你也惧怕，而是他们能够得平安认识主，我们也得平安，就像当年被掳的犹大百姓一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疫情肆虐的当下，我们不禁要问上帝啊，你会对我们说什么呢？还要说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当年神兴起的另一位被掳的先知，那就是撒迦利亚对被掳的百姓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太奇妙了，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会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弟兄姐妹想一想，神管教这些犹大的百姓被掳到那里做亡国奴，不，上帝叫他们要求平安，结果怎么样？上帝在上帝的梦里，我派这些被掳的百姓去到那里，是让有一天那列国的人拉着一个犹大人的衣襟，像小孩子一样，一个人九个人十个人拉他，哎，你看一串一串的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你看到有一些照片，有人会说太美丽了，美到让人窒息。我看这个的时候，我每一次有这美到窒息的那个感觉，上帝的心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神把你掳到列国诸族中，虽然那个地方是你不愿意去的，你的周遭也有可能十个不幸的人，那些都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是请你想一想，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要赐给你的福祉又是什么？盼望上帝的国因着你我而扩展，盼望上帝的家因着你我而兴旺，盼望上帝怜悯要得救的人数因着你我而加添。阿们。我相信我们的教会经过这突如其来的苦难以后，弟兄姐妹的信心会更加的增强，也会更加的依靠和仰望我们的神。现在我要讲第三点，神定义要以色列在灾难中有指望，是因着他的恩典。神说因着他们在被掳之地的悔改，70年以后神会把他们带到他曾经被掳掠去的地方。请问被掳的犹大的百姓末后的指望在哪里呢？神说他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上帝这个末后的指望，在灾殃中的指望是什么呢？那在于神最终的意念，不是要让那些曾经犯罪惹动他烈怒的百姓去死，而是要让这些百姓因着他所降的灾殃悔改蒙赦免得拯救。就像耶稣亲口对世人所说的一样，神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要叫一切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来到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世人要因他得救。 耶稣没有来之前，你我的罪已经定了，所以一定是死的。所以耶稣再来到这个世上，就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我们因他有再活下去的指望。当年在苦难和灾殃中的百姓，末后的指望在于上帝的呼召。神没有让他的百姓一味在被掳之地叹息，而是要他们好好活着，并且在巴比伦成为他的活见证。但伊里、莫迪改、尼西米和以斯帖，那一个一个占据高位，积极影响，使列国的君王都来认识朝拜上帝。可见在苦难和灾殃中的百姓，末后的指望就在于上帝的信实和他的应许。上帝讲得非常清楚，为巴比伦锁定了，70年满了以后，我会眷顾你们，让你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今天我们看到圣经的历史，看到上帝是这样说的，神也是这样成就的。因此我们心要敬畏他，因为末后的指望，我们末后的指望同样在于他。阿们。上帝如果在历史上是这样的，今天在历史中上帝仍然是这样。不能否认，这次新冠病毒会使人引起这样的恐慌，是因为人对死亡的惧怕。请问，倘若上帝不以死来对人的罪恶进行审判和惩罚，如果上帝不说亚当你吃的日子就是死，你能够想象吗？吃了那善恶果又永远不会死的亚当，接下来会继续做出怎样的事情来呢？倘若我们这些跟亚当一样的后裔一个一个犯罪不会死，那世界会成怎么样的光景呢？所以死就成了上帝对犯罪之人的审判。所以说我们的上帝不仅管人的生，他也天天在管人几时死。神说，你们人既然喜欢活在罪中，不喜欢活在我的义中，那么我的灵就不会永远住在你们的里面。上帝的灵如果离开了身体，圣经上说灵魂离开了身体，身体就什么？死的。而神因着怜悯给我们怜悯，说我至少还在你们里面，至多可以有120年。所以我们人从来不是生老病死，人一个个都是有罪而死。所以即使这一次我们有幸逃过了瘟疫的病毒，你我留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年？即使再多10年20年，你我能安然地面对永远的死亡吗？如果不是，那神对我们所怀的平安的不是将祸灾祸的意念是什么意思呢？神让我们末后的指望又是怎样的指望呢？原来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告诉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人是可以重新再生一次的。一次我们都是从爹妈生的，圣经说那是人从血气生的，从情欲生的，从人意生的。但第二次我们可以从上帝的灵里面生，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还得死。但是人倘若第二次能够从上帝的灵里生，就是属灵的了，那他就是有可以从神来的永远的生命。那末后的白色大宝座的终极的审判，带给所有不幸的世人的第二次的死，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了。我知道有人不相信这些上帝的话，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有许多人怕鬼，但他们却不怕神，或者说不那么怕神。同样有许多人宁愿信鬼话，信鬼却不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我说过了，就连这次为武汉瘟疫十几天加盖起了两大医院，竟然会起两个不可思议的偶像的名字，什么火神山、雷神山。那就是说今天就连共产党人都一样害怕鬼、害怕死，都在期盼一个灵界的超然的假神，一个更大的鬼来帮助驱赶他们，令他们心里惧怕的那个小鬼。神知道人的骄傲，古往今来都是一样。所以你看到毛泽东写过一个诗句叫欲与天公势比高，人啊，我们多么希望跟上帝比一比谁高谁低啊。你看，当人若看不到自己不过是人，有一天还会死，那这绝对不会去信神去靠神的。所以上帝为了救人，常常不得不借着局部的，甚至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的局部的灾难对活着的人喊话。有人觉得只是自然现象，那是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命定，你死后还有审判。 所以人对死绝对不是没有感觉，不是你一了就白了了，哪有那么便宜？你杀了人躲过了，上帝不审判你吗？你不知道，人不知道，上帝知道。按照耶稣的说法，那审判是地狱里的永火，是永刑，永远的刑罚。你还活着，活在里面，只是跟生命的主永远隔离了。所以说我们人末后的指望不在于远离前天的澳洲野火，不是远离昨天的非洲蝗虫，也不是远离今天的武汉瘟疫。一个人末后的指望在于他如何才能够不死，如何才能够跟永生的神永远活在一起。阿们。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世人即使再厉害，可以借着三 G 四 G 五 G 六 G， 你们知道什么，可能 NG 更大的 G 在后面，借着巴别塔可以进入云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人生最基础的、最根本的、最要紧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死，一个就是罪。但如果不解决罪，就无法解决死。而耶稣恰恰就是为了你我的不死，他先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了赎罪的祭。你我可以凭着信心接受他为自己个人的救主，就可以免去神本来要对你我的审判，逃离死亡的劫难。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重建神的殿。当年犹大的百姓被神管教之后悔改了，他们在70年之后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而耶稣口中的那位浪子在饥寒交迫的猪圈里幡然醒悟，回到父的家里，重新做了儿子。因为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面对上帝的应许，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如今我们每一天都游走在生死之间，我们愿不愿意借着当下接二连三的带着强烈末世信息的灾难，快快的信靠耶稣，多多的认识耶稣，好好的跟随耶稣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借着今天的疫情对我们说话，你让我们末后有指望，是因为你怀着那平安的意念。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死了，以致我们可以信靠你，不再进入死亡。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的朋友，今天你的心里或者是惶惶不安，如果你知道那耶稣是平安的主，你愿不愿意在你有生之年伸出那信心的手来接受他？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的，我们一起来为你祝福。有这样的朋友，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我们中间，在今天风雨肆虐的当头来到教会，一定是有上帝的感动在你里面。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有没有？有没有？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本于你，依靠你，也要归于你。愿神借着这一次的难处，我们认识你更多，爱你更深。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要来。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